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参加这次的福音大会，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按照世界的标准，我至少有很多理由跟我太太离婚。就是按照信主的标准，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是属于那个危险区。一般妻子骂丈夫不碍事，好吃懒做，不顾家，有不良的嗜好，比如像抽烟、喝酒、赌钱、乱发脾气，半夜三更才回家，或者在外过夜，或者就是说有小三小蜜。但是这几样呢，我通通都没有。我工作的很努力，正常工作之外呢，有时还要加班，可是回家呢还要挨我太太的骂，真是很难忍受。而且她还专揭我的伤疤，她跟别人啊讲起我的丑事呢，她就很高兴。别人一讲我的，一表扬我啊，她就很不高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见过这样的妻子吗？有时我想啊，我为什么能够怎么能够娶到这样的太太？她除了在家就在家做家务、炒菜之外，什么都不懂。所以按世界的标准啊，我至少有100个理由可以跟她离婚。但是感谢主赐下指导我们生活的圣经，当我在读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我的心中。创世纪第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箴言5章18节，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感谢主，我18岁结婚，父母之命，美丘之言。以弗所书5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还有马可福音10章9节，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利米书31章3节，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本是不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我的救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为什么不能以永远的爱爱我的妻子呢？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小女儿生日，当天呢我们教会有查经班，我心想呢，下班以后直接去参加查经班，然后查经完以后就回家庆祝女儿生日。查完经跟我弟弟还有一位弟兄一起回家准备吃晚饭，我太太看见我带一个弟兄回家就大发脾气，就把好端端的饭菜通通倒掉，然后呢一边倒掉一边骂我说，信主这么好，你去教会区不要再回家吃，今天女儿生日不回家陪女儿海志查经，你迟早会变成神经病，明天还要那么早上班，那你也不要吃饭，主会给你吃。那我就对她说对不起，我也跟这位弟兄说对不起。后来我带他们出去吃饭，回家已经有11点了，但是我太太的脾气她还没有消，她开电视机录音机很大声地对我说，不让你睡觉，你不是有主吗？不睡觉你明天也可以上班。我心中一直跟主说话求主帮助，我一点都没有发怒。我弟弟过意不去从房间出来想跟我说话，女儿也急哭了也想说什么，我说都不要说，进去嘛，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祷告。我太太呢就越骂越厉害，她说，你去吃饭的时候我把你做的听到那个笔记啊都撕掉了，还有祈祷本圣经也把你撕掉了。我真想冲下去打她，但是我马上想到主对我说，这是魔鬼做的，不是他本人做的，我就不动声色，心想呢笔记可以补，祈祷本还可以再买，他实在没有办法就用拖鞋打我，我也没有反手。到凌晨1点半，他也累了，没有办法了。然后我祈祷说：“主啊，让我好好睡觉，明天早上6点能够上班。”第二天下班回家，我好像没有事一般，还问我的太太好。然后女儿问我：“爸爸，你为什么都不生气？”那我用一个最容易他明白的道理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身上有10000块现金，然后呢，你非常高兴，唱着歌走在路上。”有一个人过来的跟你吵架，为了30块钱，哎呀，我们想你不要跟他吵了，这不是30块钱吗？你就给他就算了。然后呢，又有一个人遇到了，又跟你吵50块钱，那你也不要跟他吵了，就给他50块钱。 那就走了。当我们有了主耶稣这无价之宝，我们还会去斤斤计较吗？靠着主的怜悯，无论何时我都有平安喜乐。圣经真是天下第一书，一本奇妙的书。只有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只有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你越读圣经，越会越爱你的另一半。俗世界的书，你越读越嫌弃你的另一半。金钱、地位、权力越丰富，你越会嫌弃你的另一半。所以中国大陆才有这么多的小三小蜜。我按圣经的教导，无论我太太对我怎样，我还是以永远的爱爱她，专心仰望神的奇妙带领。详细见证请大家看《生命记刊》第19期跟26期。上帝设立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甜甜蜜蜜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现在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现在我看我太太很不一样，虽然她还是不读书，不喜欢看报，只做家庭的事情，家务事，但是我天天感谢主，因为她就是上帝派给我的专用厨师，是上帝给我的梦中情人，红颜知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上帝的儿女，不是死的才是天堂，而是我们活的就是在天堂。用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用上帝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最后用一节经文做结束，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用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至高的上帝。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主，谢谢林弟兄他的见证。在他的见证里面，其实他还提到了说，你看他今天长得这么肥肥壮壮的，都是他妻子的功劳啊。那这个话呢，我看了其实也非常感动啊，因为你看我旁边这位又年轻又漂亮，也是我多年劳苦的功效啊，让我心满意足啊。好，我们开始这堂荣美婚姻天上来。
我们很感谢林弟兄的见证。面对今天离婚率不断的飙升，婚姻家庭不断解体的这个社会，那么林弟兄呢，他本来有100个跟配偶离婚的理由，但是因为后来信主敬畏神的缘故，他就愿意持守一生一世的婚姻，靠着主那永恒的爱来爱配偶。那么我们非常的为林弟兄的婚姻的见证感谢神。
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婚姻不是没有难处的，如果没有从天上而来的爱和能力，人很不容易，就像他描述的，在被妻子误解、辱骂，甚至这个不要说鞭打，用拖鞋打受伤害，仍然愿意持续持守在婚姻的里面。也许有人听到这里会说，如果婚姻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那么进入婚姻到底是享受呢，还是受苦呢？何苦来哉？
有一位单身姐妹在谈对象，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呢，她就发现这个对象既不爱慕真理，脾气又特坏很难沟通，还有这个打游戏机上瘾的问题。
哇，这么多问题。
那她心里就很纠结。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跟她讲，我就提醒她，我说这一些其实都是亲密关系的红灯，
已经亮红灯了，
你应该慎重的考虑要停止交往。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回答我说，可是进入婚姻不就是要期望受苦吗？我以前听一位长老讲到，他说你进入婚姻不要抱着想要进入婚姻去享受的期望，你应该抱着说我进入婚姻就是要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这样的想法和说法实在是误解了上帝设立荣美婚姻的最好的目的。我们的上帝是全然美善、全然慈爱、充满恩典的，他不会以人受苦为乐，哇，你受苦了他好高兴。他设立婚姻是要我们人享受在关系里面最亲密的一个结合， 享受和美的关系、荣美的关系的这种美善和喜乐。婚姻之所以会受苦，那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人的罪性带来的。只要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预期会有难处，预期我们会在婚姻里面遇到苦难，是符合现实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认定婚姻就是要我们进去，神就是为了让人受苦来设立婚姻啊。
事实上婚姻是非常荣美的，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设立的。
阿们。
我们说婚姻是非常荣美，因为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会想到是从上帝的这个道德性哈，这个道德性说的就是说上帝他有非常完美的公义、慈爱、恩惠、圣洁等等完美的属性啊。所以呢，他也把这一些属性呢也放在他所造的人里面。
Amen。
所以我们会从道德性来思考上帝的形象。
第二方面，我们想到上帝的形象，讲到上帝的功能性啊。上帝具有全备的能力，他用大能的手创造，也托住所造的一切万有万物。上帝思考，上帝组织、创造、管理、执行。所以上帝造你跟我的时候，也把这些能力、这些功能赐给了你和我，我们也能创造、组织、思考，也能够执行。
第三个呢，我们会思想关系性。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他们是永远活在关系当中的。
不错。
彼此交谈、商议、计划、管理、执行。因此呢，他们是永远的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把这个关系性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你看，我们人是必须跟人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的离群所居，他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违反上帝的创造的。
刚才我们说婚姻是荣美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三一上帝他的这种 relational image 关系性的一个形象所设立的。所以婚姻一定具有一个非常神圣伟大的一个意义和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借着这个婚姻来表彰、来彰显荣耀的那个形象、那个关系的形象。那么我们一一的来思想，这到底隐含什么样神圣的含义。
根据马太福音这个耶稣所说的19:4-9，他讲到说造男造女，
造男造女，
造男造女。那这个呢，婚姻里面呢，按照这个造男造女的定义，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其次，圣经启示告诉我们说是与妻子联合啊，当然是与自己的哈，必须是丈夫与妻子的联合。那么引申出来就是一夫一妻，
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呢，必须在追求心灵跟身体的结合，不分你我。
第四，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必须是一个一生一世的关系。而这些都是刚才所讲的，都是上帝荣耀的关系形象的一个彰显和表达。那么仔细来想，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呢，其实是表达的三一神形象的丰满性。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圣父、圣子、圣灵，他有不同的位格，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也不等于圣灵，所以他们是非常丰满的，他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位圣父，也不是单一的一位圣子或者是圣灵。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造男造女，按照他的丰满的形象造男造女。
由此可见，同性的婚姻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和创造的，因为里面的两男或者两女，他们的位格和职分都是相同的，不能够表现上帝的这种丰满形象里的一个丰满的性。因此违反上帝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样一个创造的原意。
另外呢，合为一体，二人要合为一体，这个是彰显了神形象的合一性。虽然圣父、圣子、圣灵有不同的位格， 但是呢，他们属性完全一样，权柄、荣耀、尊贵，完全一样，有相同的心思和意念，同心同行。他们彼此相爱，互相的交流，彼此的商议，一同的计划，也享受彼此的陪伴。所以呢，上帝在创造我们设立婚姻的时候，也是按照他的形象定规，夫妻二人必须同心同行，成为一体，反映神合一的美丽形象。
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被提醒，也学到功课。所以夫妻要经常的花时间培养感情，彼此合一，不是只是两个人在屋檐底下过日子，常常培养彼此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经营彼此亲密，享受亲密。如果夫妻之间不愿意花时间彼此来建立感情，经营你们的感情，想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好了，把配偶当作室友，当 roommate， 爱你的工作，爱你的服饰，超过爱你的配偶，看球赛，爱看球赛超过爱你的配偶，这样的心思和做法，你没有办法反映上帝关系的形象。那么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是亏缺了上帝创造婚姻的本来应该带来的荣耀。
另外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不可分开，这个一生一世呢，表达了神形象里面关系的永恒性。
阿们。
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永远不分开的，他们永远的在一起。
是，
除了耶稣基督，只有在很短暂的为了背负人的罪孽，圣父与他很暂时短暂的分离以外，他们永永远远在一起。
是，
所以上帝在创造我们设立婚姻的时候，也定规夫妻要一生一世在一起，人不可分开。
因此如果夫妻离婚，就亏缺了上帝这个永恒性的本来应该带出来的那个荣耀形象的彰显。那么除了这些，婚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地上的婚姻是新天新地婚姻的一个预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奇妙的来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婚姻是给基督和教会的婚姻的关系做了一个很重要伟大的预表。
说到预表，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预表。简单的说，预表就是上帝预先设立的礼仪
制度
或者人事物，为着将来耶稣基督所要成就所要应验的事情做事前的预先的告示跟一个兆头。
这就是预表
的意思。比方说在旧约里面，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要献羔羊，上帝规定他们必须要献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是上帝规定他们非常严格的，你不可以更改的。他有一个目的，因为这个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羔羊是要用来预表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完美的被献上，
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一个很重要预表的一个应验。那么在旧约的这个亮光之下，我们看见这个预表的准确的应验，显明上帝是全能的，有权柄的，他掌管一切的，他所预定的一定要按照他的应验应许预表来实现，他所定的计划没有人能阻挡，到了时候一定应验，一定成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预表的典章制度是上帝全能的权柄所设立的，人不可以任意的更改它。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献祭的羊羔赎罪，这个羊羔有规定，人不可以随便更改，把有瑕疵的不完全的就献上，那是得罪上帝的。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预表的含义的话，跟它的严肃性，我们来思想一下，地上的婚姻如果是未来新天新地婚姻的预表的话，那么上帝规定我们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合为一体，这一个为了未来的这个天上婚姻的应验的这些内容，这些规章制度，这些婚姻的制度，人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这是要为耶稣基督所将要成就的事情做见证的。 我们要恒心的来遵守，
要恒心遵守，因为它是无比神圣的。好，我们进一步思想刚才所提的这四个重要的预表的神圣的含义。第一个，必须是一夫一妻，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妻子，不是很多妻子，天使啊跟其他的受造之物都不是羔羊的妻子，只有地上的教会，你跟我是荣耀的羔羊的妻子。而教会在天上也只有基督一位丈夫，天使啊其他的受造之物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丈夫。人与人到了天上再也没有婚姻的关系了，因为在天上只有一个，耶稣说人到了天上以后也不娶也不嫁。为什么？因为今天在地上的婚姻就是做一个重要的预表，所以在地上的婚姻是暂时存留的，等到永恒的将来这个实体婚姻的实体来到的时候，地上的婚姻因为是暂时的就废止了。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信徒你跟我只有耶稣基督一位丈夫，因此一夫一妻是作为预表的意义，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改它。
合为一体，这个作为预表的意义，因为教会跟基督是联合成为一体的。
阿们。
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一切，包括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掌王权，这一切他全部要归算给我们信徒，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分享共享耶稣基督所成就所有的一切的荣耀跟权柄。
是的。
那么作为这个合为一体的这个预表，所以夫妻在地上过生婚姻生活的时候就不能够分你我，乃是要追求合一。
今天很多的夫妻包括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夫妻的是分开两个账户的哈，彼此的财产是分开的，甚至于分房而居啊，心里面保留很多配偶不能知道的秘密，这些都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婚姻观，也没有办法在天使和世人面前以及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一生一世，这是永恒性，永恒的关系，这个说明了上帝耶稣基督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盟约。
阿们。
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背弃他与教会之间的盟约，他在新天新地要迎娶新妇，要迎娶教会，要在永恒当中与信徒永远的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一生一世永恒的关系的这个预表，那么我们就要恒守这个一生一世的婚姻，除非就是说你的配偶用邪恶来对待你啊，或者是说他硬着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婚姻，你没办法控制，除了这一个非常的不得已的理由以外，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要恒心的守住我们的婚姻。
感谢主，刚才林长老做了见证，他虽然婚姻中早先遇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他用圣经的话以及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持守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没有离开他的配偶，为耶稣与教会的永恒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你我有遇到婚姻难处的时候，除非有致命的难处，按世界上人的标准也许早就选择离婚了，但是你为了做见证的缘故，看重上帝的心意过于你个人心思意念的舒服顺心如意，你愿意持守在一生一世的婚姻里面，你要知道你在地上所做的在天上的主一定纪念，因为在永恒里面你在预表这个地上的婚姻的见证，带来美好的见证，神纪念你。
此外呢，必须要有位分跟次序。保罗在第五章以弗所书那里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丈夫要舍命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
是的。
那么从这个内涵来思想的话，这说明地上的婚姻作为预表，那么也是要一样的有位分跟次序，我们做妻子的要在主里面顺服我们的丈夫。
阿们。
做丈夫的也要舍命，舍命爱妻子。阿们。
愿意娶你早就舍命了，不要命了。好，也有弟兄误解做头的含义，有的弟兄以为做头就是在家里面树立权威，发号施令，像将军带小兵，妻子不要讲话，顺服就好，要求他绝对的顺服，做决定的时候也从来不参考妻子的意见，朕说了算，不求妻子的益处，不体恤妻子的感受，这种高压的统治的形象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为教会，就像你讲的舍己带出来那种谦卑服侍的样式。丈夫之所以上帝让我们做头，给我们权柄，是拿这个权柄来爱护保护我们的妻子，供应妻子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个头的设立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控制欲，在外面控制不了同事，回家控制老婆，有的甚至对妻子粗暴或者冷漠，这都是在世人和天使在上帝的面前错误的呈现一个做头的形象。你是在给耶稣做反面教材，反面的见证。所以弟兄们，我们共勉，不要做坏了，破坏了做头的美好的形象。
我们很感谢主，刚刚在林弟兄的这个见证里面有说到，不管他的丈夫他的妻子怎么样无理取闹怎么对待他，给他难堪，但是呢他还是温柔的对待他那我觉得他在天使世人的面前呈现的很正确的代表了这个头的形象。
阿们。
当然说到这个丈夫爱妻子那我们妻子也是要顺服丈夫。我们有一些个别的姐妹可能受的这个女权运动的思想的影响，会认为说那反正这个女人也能顶半边天我的才
超过了，有的已经超过了
那我的才干恩赐不下于你啊，为什么我要听你的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主里明白地上的婚姻它有非常神圣的预表的意义的时候，那么就不在乎你的恩赐才干高于你的丈夫，
是
这一个顺服是神所设立的位分跟次序。那当我们不愿意好好的尊重我们的丈夫，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世人跟天使的面前错误的呈现了一个教会的形象，好像是说哎，无所谓，教会不用顺服主这是一个错误的呈现了未来的永恒婚姻的形象。
所以你跟我怎么样对待面对婚姻，就是见证基督和教会婚姻关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但是怀着一个知道会有难处，但是怀着感恩的心去恪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一生一世。讲到这，或许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已经离婚或者再婚，这个错误已经铸成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历史重演，但是重要的是为着过去得罪上帝，为着过去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带出来美好荣耀形象的见证，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昨天这几天的信息也重复的这一节经文，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要立下志向，从今往后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真理来对待你现在的婚姻。教会对这些曾经在婚姻上跌倒但是真心悔改重新回到神心意当中的弟兄姐妹，要在主的爱里面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他们，不要拒绝他们，也不要轻看他们。
此外，在座的已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平常的生活习惯你很容易动不动遇到不如意或者是对配偶不满你就把离婚挂在嘴巴上的话那巴不得你明白了这个地上的婚姻是有永恒的预表的意义的时候，你为着你曾经说过离婚的话，要向你的配偶很诚恳的来认罪道歉，也在神的面前来认你的罪，
是的，
并且立志以后绝不提离婚这两个字不用离婚来企图威胁改变或者是向你的配偶来发泄不满求上帝 让你从此离婚这两个字不在你的嘴巴中出现，也不在你的心里面出现。
阿们。
啊，我们结婚快30年了哈。
顺便提一下，这是原配啊。
那么从结婚到现在这30年来啊，我们即使有不愉快，我们真的没有彼此说过离婚两个字，
没有，
心里也没有想过，
没有。
啊，我们打从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立约，那我们就持守这个一生一世的婚姻的盟约。当我们愿意持守一生一世的盟约，也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跟祝福。
的确，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的提醒，一定要保持婚前的圣洁，千万不要在性的关系上任意而行，因为性的关系是上帝特别用他的权柄为婚姻而设立的，是一夫一妻借着这个来表明合为一体，只能在婚姻里面享受。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谓的苟合行淫，就是凡是在婚姻关系以外的这些性的关系。说床不可污秽，就是要保持婚前的圣洁。如果你在婚前已经有了性的关系，求主怜悯你，马上停止离开这样的关系，并且求主赦免你的罪，主一定按照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重新的接纳你。重要的是从此不要再犯罪。
这些一夫一妻合为一体，一生一世，还有位分次序，这个是地上的婚姻作为天上未来新天新地婚姻的永恒的预表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恒心的遵守，我们不能够更改，
不能更改它。好，讲到这，我们也许有人会说 so far so good， 婚姻是这么神圣，而且一生一世讲得非常漂亮，但是如果遇到难处，遇到拖鞋打上脑袋的时候，爱不下去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哈。一生一世要持守在一个爱的婚姻的里面，的确需要能力，问题是这能力从何而来？
正如同婚姻的关系呢，是从天上来的，它是天上的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爱的能力也是从天上来的。
阿们。
我们刚刚看到听到林弟兄在见证的时候说，我按世界的标准，我有100个跟我配偶离婚的理由，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没有离婚呢？他说，因为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因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能永远的来爱配偶。
他引用的加拉太书2:20讲的正是一个能力的秘诀，就是死去活来，指的是我们的旧人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死去了。活来是指我们的新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去活来就是我们得胜婚姻难处的能力的泉源。
死去活来，
我们一起念一遍，来，
死去活来，
死得很不甘愿，好，预备，来，阿们。
啊，这个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比较更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死去活来的能力哈，我等一下用几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这些道理。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心呢？啊，这个是象征我们的灵魂啊。你在圣经里面看灵魂跟心灵，在原文其实是通用的，
经常
共用的，心灵跟灵魂是一回事。好，所以我用心来代表是我们人的灵魂。那你如果从圣经里面去查考什么是心灵，什么是灵魂，你会发现它包含很多的活动。
不错，
比方说我们的理性、思想、感觉、
良知、
喜好、
意志、
动机，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心灵的活动。
人的灵魂、心灵的活动，在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前跟堕落犯罪以后 是完全不同的。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堕落以前，就是起初还完美的时候，他们心灵，他们的灵魂的状况是这样一个状况啊，里面呢是被光明所掌管。你所看到的这个我的图片里面中间那个像光一样的那个光圈，
一个小小的光圈、
我这个是象征我们里面有一个顺从神的一个本性、英文叫 nature，
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个 nature， 那是亚当夏娃当时堕落以前他有一个 nature， 就是顺服神，
这是 built in 内存的。
那他所有的这些活动呢，心灵的活动，在这个顺服神的本性的掌管底下，是光明的，是完美，没有瑕疵的。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他们彼此的关系，因为顺服神的本性带动他们，所以他们是骨中骨、
肉
中
肉，
完全合为一体的荣美的关系。
真的，他们在这个时候身心灵，就像图片所讲的，非常的完美的运作，彼此没有瑕疵，完全彰显上帝的形象，有那个荣耀的光辉也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彰显出来。他们夫妻的关系享受着骨中骨肉中肉的亲密关系，至真至善至美，完全彰显表达上帝那个关系形象的荣美。但是很可惜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人堕落了以后完全走样。
这一个、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听从了撒旦魔鬼，就抵挡背叛神，不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这个本性从顺服神就变成了悖逆神，这个 nature 这个本性改变了、那在我们人的整个心灵活动都在这个悖逆神的这个本性的驱动底下，这个黑色的中间的这个光圈代表的就是悖逆神这个本性，在他的驱动底下，那么人呢就完全走了样，失去了原先的这个荣耀。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这个罪性在人的这个灵魂的深处啊，好像是个 socket， 它是一个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就把我们所有永无止境的，把所有我们心灵的活动、理性思想、意志、动机、喜好、感觉等等，都被吸引，都被推动，失去了良善，开始都来表现黑暗、污秽和肮脏。这样带出来的结果，夫妻之间原来美好合一的那样一个关系也被破坏了。本来是骨中骨、肉中骨、肉中肉，结果犯罪以后，彼此马上互相转头就互相指责，互相的控告、不信任、冷漠、疏远，甚至开始彼此敌对。这个关系从 sweet， 从甜美马上到 sour， 变得酸又苦、夫妻关系再也不能够反映上帝荣美关系形象的那样的一个关系。这也就是刚才你讲的，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然，这个亚当夏娃背叛以后，我们整个本性改变了，但是啊、我们的神的形象依稀还有一些些存在，
还有一点点，
但是整个都是走了样。所以呢，人的善行在神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就如同破烂的衣服、我们所残存的这些神的、形象的一些好的东西并不能够蒙神悦纳，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抵挡神的本性主宰了我们一切的心灵。那当然，当我们现在这样子一个抵挡神的本性的里面啊、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
这里的死并不是我们讲死去活来的死、因为死去活来的死呢是动词，那这里的死是形容词、形容说我们人里面那个顺服神的本性是死亡的、因为顺服神的本性已经死亡，所以我们那种抵挡神的罪性就非常的活跃，
非常的 active，
所以它这个是形容我们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圣经对死亡的定义就是与神隔绝，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因为与神是隔绝的，死在过犯当中。那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能力去遵循神的话语，我们都是被这个黑暗所带动。因此这个里面这一个抵挡神的本性，它就是罪恶过犯的源头。
这种里面的产生实际死亡的状态很快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比方我们上帝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我们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别人的妻子总是好像比我们的妻子好。神说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对的，我们说不，摘下来的瓜挺甜，这个人都说这是好的。神说同性恋是不可行的，人说我们偏偏要去做。罪恶和过犯总是从灵魂深处不由自主的不断的涌流出来，这个是一个罪恶过犯的泉源，就是从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
今天要解决我们人的问题，
罪的问题，
你要正本清源的话，当然就是要除掉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抵挡神那个罪性，那个 nature，
那个 nature 必须要改换。
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这个 nature， 这个抵挡神罪恶的本性，是在我们人灵魂最深处，是在里面，不是在我们灵魂的外面。那我们怎么可能有能力靠自己去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这个 nature 啊，去把它挖掉？就好像就是说，你要靠这个，你心脏有问题，你要靠你自己给自己开刀，在心脏里面挖掉那个肿瘤啊。这个手术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话。
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我们需要 outside help。 这个外来的帮助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大有能力的，能够保证这个灵魂手术的成功的那一位。上帝就是为我们灵魂动手术的大医生。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今天早上昨天也有 refer 到以西结书36:26-27，上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
从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这里有讲到一个实心。那什么是实心呢？其实这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悖逆神的本性，我们不听从神，这就是实心，也就是死在过犯当中的意思。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因此我们是没有能力来遵从神的心意的。
这个实心必须要除掉。
那这个除掉实心呢，是在什么时候做成的？
就上帝要在我们心里面要做一个手术，要把这个实心除去。
就历史来说呢，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上帝除掉我们的实心。但就现实来讲，就是当我接受主的那一刻，这个效用发生在我的身上，它实际的发生在每一个接受主的人的身上，这就是除掉实心。
因此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在这里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用的语言是一个时空交错的一个表达方式。我是现在在这个时空，基督钉十字架2000多年以前过去了，但是我与过去2000多年前的基督却一同钉十字架，时空交错，时空重叠，这个是超过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范畴。上帝怎么会做成这个重叠交错的这个功夫呢？是个奥秘，但却是个事实。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凭信心来领受。当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时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个时刻，不一定会有很 dramatic 很戏剧性的感觉，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我们那个里头的那个实心，那个罪性悖逆神的本性，确实已经就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已经死去了。这就是死去活来当中的死去。
那么这个神不但是除掉我们的实心，他给我们换肉心。所以以西结这里讲到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所谓的肉心，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顺服神的本性，有没有一个新的 nature。 所以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那我们这个 顺服神的本性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当我接受主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就历史来讲呢，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个新的本性就与他一同复活。
这又是一个时空交错的一个重叠，这个肉，这里讲的肉心是被圣灵重生，重新生的才有的。上帝怎么做成的呢？也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凭信心领受。这就是死去活来当中的活过来，是人顺服上帝本性的一个死里复活。
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为我们动手术除掉石心，赐给我们肉心，但是神的恩典还不止于这里，
还不仅止于此。
这里还讲到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那这个灵是指圣灵，
就是早上 Carson 博士讲得很清楚的，接成程序耶稣基督工作的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又是一个超越我们人理性的一个奥秘，我们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们只能凭信心领受这奇妙的恩典。
所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抵挡神的过去那个实心，有着实心抵挡神的人。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顺服神的本性，而且基督的灵，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这个不是象征性的说法，
不是象征性的，
这是保罗是用历史已经发生的事实来阐明这些道理。以西结这一段的经文，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带来救恩，应验在每一个接受他的人身上。
那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灵做成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经文说，
使你们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
顺从跟谨守遵行，这个是上帝除掉我们实心，赐我们肉心，还把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因此呢，我们说每一个接受基督救恩的人都是已经得着了顺服神旨意能力的人。人不可以再看自己是没有能力遵行神话语的人。
刚才林长老见证说，按世界的标准，他至少有100个理由离婚，不晓得他算过没有。但是当他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你记得他说神的话就进到他的心中，他就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永远去爱妻子，而且18岁就娶了。这说明他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顺服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已经是一个实心换成肉心的人了。事实上，一个人愿意去顺服遵行神的心意和典章，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 regenerate 被圣灵重生的一个证据，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主要的记号。
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在听到一些错误的道理，我们就能够分辨。今天有不少人传播虚谬的假福音，
荒谬的假福音，
说信主是恩典，不靠行为，所以呢，你信主之后听不听从神都没有关系，照样得救。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所以呢，有很多所谓的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照样乱搞男女关系，照样吃喝嫖赌。他说反正我信主，我相信基督洗净我的罪，我相信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我已经得救了，
我已经口里承认，我已经举手，我已经心里相信了。
这样子的教导，认为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可以不顺从神， 不把耶稣基督当生命的主，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认为说这样就是得救。其实呢，这是一个假福音，这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邀请。如果你相信这样子的假福音的话，
这是从地狱送来的一个邀请卡，欢迎入住。 神的话亲自的告诉我们，属神的人一定会听从他的话，他的羊一定听他的声音，一定会很在意上帝的心意如何。而一个属于不敬畏神，不在乎神的心意，管他的，神是神啊，跟我无关的，一定是灭亡的。这里的经文把上帝救赎的目的，信徒得救以后一定会有的表现，经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定是遵守谨守上帝的心意，一定的。因此如果有人传说，或者在你的教会里面说信主以后不需要顺服神一样得救，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好了，那不是传福音，那是传祸音，是在害人害己，是在勾引人进入永远的灭亡。
在座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过去听信了这些错误的福音以致你还活在肉体当中自以为得救，凡事还抵挡神，背逆神，不顺从神，活着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要讨神的喜悦，你做任何的事情想的都是神，你要按照我的意思讨我的高兴，
你自己高兴就好，
那么巴不得真理的光能够光照你的心，不要走在灭亡的道路上。神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神说何必灭亡呢，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来享受我为你预备的永恒的福音，巴不得我们没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失落的。
不要误解了我们的意思，上帝我们让我们得救的的确确是他本乎他的恩典，不是靠你跟我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把那个罪恶的本性抵挡神的那个本性除掉。但是我们得救以后不一样，我们得救以后一定会因为有肉心，有一个顺服神的这个本性放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定会带出愿意讨神喜悦，愿意顺服神而行的心智和表现。
重生得救以后，这一个不断的死去活来，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不断的
不断的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持续一辈子的一个过程。那么得胜婚姻的难处离不开成圣的过程，
Amen.
离不开这个死去活来的这一个真理。那我用一些简单图片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真理。我们说信主以前呢，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一个抵挡神的本性，所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但是当我们一接受主了，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他还除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并且神还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
一个顺服神的新的本性，
活过来了。然后呢，神还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到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面，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光明进入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接受主的人，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我们自认为婚姻有难处，你的确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持守一生一世，但是你要凭信心相信，凭信心接受，你的旧人已经死了，那个从来不在意神的心意， I don't care 上帝怎么想，我不在乎上帝喜悦不喜悦，那样的一个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一个你了，现在活着的你已经是基督活在你里面，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面活着，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有了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丰盛能力和恩典的人。你所要做的，我所要做的，是凭信心把这样的恩典能力活出来。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不单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丰盛，神还赐给我们荣上加荣的荣耀。
阿们。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他又叫我们
一同复活，
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 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提到，父神按照他的大能大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叫耶稣基督坐在自己宝座的右边。接着圣经二十一、二十二节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从这个以弗所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里来看，什么叫做基督在天上坐着，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从古到今一直是坐在地上的，但是以弗所坐在天上的，
不要坐错了，
在天上的。那么这一节特别，它是有特殊的一个历史的意义的，是因为指的是耶稣基督他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得胜了一切的罪恶跟仇敌，以致神把一切的尊贵荣耀加在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身上所以他得着了超越时空、没有穷尽的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和荣耀。那当这个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他指的就是将来信徒要共享末后的亚当所得到的这一切权柄跟荣耀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夫妻合为一体，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信徒要共享基督所得到的一切的权柄荣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凡信耶稣基督儿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不至灭亡已经是恩典，反得永生又是恩典，叫恩上加恩。在这里也是一样，原来我们是该灭亡的，但是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要得到神儿子基督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说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两个人要共享彼此所拥有的一切。假设有一个很卑贱的、一贫如洗的、一无所有的女孩子，有一天嫁了一个非常尊贵的、有丰富家业的丈夫，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她丈夫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她的，她同享丈夫所有的一切的尊荣、荣耀和一切的产业，所以很上算。
这个我们家都是她在外面打拼哈，
看得出来哈。
所以我就是坐享其成哈，他在外面打拼的这一切呢，全部都是我的，所以我是坐享其成。但是你用
你是配得的，我是该得的。
那我们用这个观念来思想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一切的羞辱痛苦。那他得到这一切的荣耀，我们是坐享其成，我们没有去受这些公义的刑罚羞辱，我们是坐享其成，白白的得到耶稣基督所得的一切的荣耀。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如果我们没有被主的爱激励不为他活，那么我们真的是还不真正的认识主的爱。
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得以在很卑微的尘土当中，该灭亡的人被一直高举高举高举，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与基督同坐，无比的尊贵，无比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里保罗再次用时空交错的一个重叠的话说，现在我在地上，基督在天上，但是我却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荣耀的真理超过我们理性的范围能理解，同样的我们只能凭信心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领受，并且真的是为主在地上好好活着。
神给我们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
是
我们还会在地上跟我们的配偶斤斤计较吗？正如同林弟兄在见证里面所讲的， 他的妻子当着他还有其他家人跟弟兄的面前给他难堪，晚上还不给他睡觉。第二天呢，他照样的跟自己的妻子打招呼，他的女儿就问他说，爸爸你为什么都不生气呢？林弟兄回答说，当我们有了主耶稣这个无价之宝，
已经有了他，
我们还会去斤斤计较吗？
他说的太好了，有了耶稣基督这个无价之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这样斤斤计较吗？我们真的如果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的丰盛原来是不配得的，但现在得了这么许多，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难处，你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觉得身上什么都没有，当然你要跟人家争十块三十块，如果好像林长老讲的腰缠万贯，那么这些就算不得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对配偶说，哎，你不要随便按我的心理按钮，意思就是说你要敢按我就饶不了你。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算我们有心理按钮都可以全部撤掉，我们身上就像地雷把管线全部都拔掉，没有什么心理按钮留着，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有一位姐妹因为长期忧郁症的缘故一直在服药，有一次她的丈夫跟她吵架，就骂她说，你神经病。这个妻子听了呢就很受不了，她觉得没有办法再跟丈夫过下去了。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告诉姐妹说，我说你丈夫说的有可能是一时的气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你先靠着主的恩典先饶恕赦免他。
是。
但是同时呢，你要操练要拒绝听从这些话，不要让这些话一再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来不断的重复的播放，不要让这些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存放在你的心里面。虽然你有这个忧郁症，但是呢，你不能够拿忧郁症来定义你自己。
你不要拿这个症来定义你自己。
你要以在基督的丰盛来定义你自己，因为这是你真正的身份跟地位。
Amen。我们，
那么这个姐妹啊，明白了在基督里的丰盛，明白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尊贵荣耀权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地位跟价值。好，我们要常常用在基督里的丰盛来定义我们自己。
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拿我们的软弱来定义自己，不要拿我们的许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个efficiency 来定义自己。我们要常常牢记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丰盛，才不会像还没有信主之前那样，你的配偶讲了几句有心无心的气话，贬低你的话，你就纠结，你就很气愤地跟他大战、热战、冷战。不，你要穿上新人，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靠你自己冥想，也不是心理作用，乃是实实在在靠着圣经的真理，依靠在里面圣灵的 counsel， 早上讲的圣灵的劝慰师、导师、保惠师，他来 counsel， 他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思想，与神的心意合拍，积极主动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觉、良知、喜好、意志、动机等等，完全都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的心思从过去更新变化，与主的心为心。
为什么需要很刻意的来借着圣经的真理顺服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们刚不是说我们有新的性情了，我们还有圣灵内住，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么样费劲的刻意的主动的去心意更新而变化？没有错，我们确实是有新的本性，有圣灵的内住，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这些心灵的活动，这些理性思想、感觉、良知、喜好、意志、动机，过去在罪性的本性的污染底下非常的败坏，它被污染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 要借着圣经的真理，这些被污染的这些心灵的活动，要借真理顺服圣灵，不断的接受光照，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要持续的更新而变化。这个持续更新变化的是一直要到渐渐成圣，成圣的功夫是一直要到我们见主面为止的。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保罗也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说到我的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成圣的功夫，我们有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
换句话说，我们原来是 were polluted， 现在要 were clean， 一代不断的要更新，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所以刚才林长老见证说，属世界的书你越读越多，知识越高，你越嫌弃你的另外一半，你越读圣经呢，反过来你就越爱你的另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人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不断的更新我们过去被最 well polluted 的那些思想意念和看法，一直被更新，一直被更新。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改变了。如果我们不来亲近神的话，不被神的这个 lens 擦干净，我们怎么看妻子啊？对，不看这边，看这个妻子呢，哎呦，看他都是 clean 的，看这边呢，就看得面目可憎哈。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被神的真理不断的更新。
这个死去活来的这个真理，不断的更新变化的这个真理，其实呢是可以应用在每一天夫妻生活或者是你与人处事相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
是
在这个死去活来的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自由跟能力的举个例子哈，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方说我在家里呢我做家务，我们家呢我有两个孩子哈，然后这是一个丈夫哈。
感谢主。
我们家除了我比较喜欢收拾以外其他的这三个呢，就是比较没有我这么勤快的收拾。
我们还在更新当中。
有时候就是我刚收拾完的维持不到半天就又脏乱了哈。那有时候过去呢我就很懊恼，我就会很烦躁哈，我刚做那么辛苦哈，不尊重我的劳力，一下子又弄乱了哈，我就有时候看到就会火大哈，火就会冒上来，然后就会责怪孩子，责怪丈夫哈，骂丈夫。后来我明白了这一个死去活来的道理以后我就开始应用到我的身上哈。
他不是应用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死去活来，
对，我是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哈利路亚。
那当我在这个心里的烦躁要冒上来的时候，我就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我就告诉自己说，过去那一个不乐意服侍看到丈夫孩子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把家务整理好就发脾气就要责怪抱怨的那个我，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里面活着的是那个有基督生命，是一个可以乐意服侍的生命，是可以在重复的做这一些很繁琐的事情还能够有感恩赞美的新的生命。然后我就用这个真理来自我对话以后然后我就一边收拾一边思想神的爱，我说主啊，你的爱真好你把我这个卑微的卑贱的肮脏污秽的洗干净了，还把我提升到天上与你同坐宝座，我说神你的爱真是好。所以就一边做家事一边思想神的爱，思想未来永恒的美好，想着想着一下子家里 就收拾好了，所以同时身心灵都得到锻炼。所以我就深信说，其实神的真理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大事小事上都来应用神的真理，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美善。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讲我这方面荣美的见证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荣美的婚姻，也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荣耀的能力，丰盛的能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刚才讲了，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荣上加荣，万事万本都本于他，出于他，靠着他赐的恩典和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恒心遵守上帝用权柄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一生一世的婚姻，在世人和天使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什么见证？是为将来必要应验的基督与他所爱的教会，他所舍命的教会，那个永恒的婚姻做美好的见证。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奉你美善至尊的名感谢你，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在我们还抵挡你的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把耶稣基督赐下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感谢你在基督里赐我们超越时空没有穷尽的权柄和荣耀。主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和能力，坚守弟兄姐妹在座的，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一生一世荣美婚姻的心志，让你所爱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的好像Dr. Ruth 昨天晚上提的，看起来是非常没有盼望 No turning point 的一个时代，做你荣耀的见证。越是在黑暗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光明，一点点的光芒显得更加的耀眼。主啊，巴不得我们就是那个光，你在你的地方，我在我的地方，为主发光，使你的名被尊崇，使你的心意得满足。阿们。我们继续低头默祷。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我要呼召那些过去自认为信主，但是你没有明白，光是头脑理性的接受主，嘴巴上承认是主，但是实际上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顺服主，照着主的心意而行，凡事讨主喜悦。今天你听到这个真理，我巴不得那个地狱的邀请的图片活化在你我的面前，你真正受到圣灵的感动，你听到这样的真理，你说我愿意悔改，从今往后我立定心志，我不但是口里承认他，我心里相信他，我也愿意过一个顺服神以神为中心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要先来称你弟兄姐妹了，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为你祷告。主，我感谢你，你看见这些人打从心里的懊悔，求你按照丰盛的恩典接纳他们做你的儿女，并且按照你的应许，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将你的灵现在就赐给他们，并且永远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像引导我们一样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善的名祷告。第二个呼召，如果你过去已经按照真理持守婚姻的，为你感谢上帝，这个呼召不是为你而发出的。我要呼召那些过去因为不明白圣经婚姻的真理，以至于你随从世俗的潮流，随从你自己心中所喜好的，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看待对待婚姻。今天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你明白婚姻的神圣的意义，在地上的婚姻有它奇妙的目的，是预表将来我们在神形象与他永远合一的荣耀的见证。我相信圣灵感动你，立志从今往后，你靠着圣灵已经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你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荣美的婚姻。你要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比自己有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婚姻还要宝贵的。我要请你从座位上勇敢地站起来，因为天使和世人面前你表明你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决心，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你已经看见当你所爱的孩子们愿意遵照你的吩咐，持守你用荣耀的权柄所设立的婚姻，相信主，你这个时候在天上已经得了满足和喜悦，你在天上悦纳他们打从灵魂深处发出的真诚的悔改。愿主你按照丰盛的恩典和能力， 在每一天用微小的声音，在他们忍受不住的时候，觉得要发作的时候，主你就提醒他们，让他们活在你圣善的旨意当中，让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周围，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在他的配偶的面前，成为世人和天使所见证荣美的婚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德华长老到前面来。德华长老第一天做见证的时候，把他太太形容得非常恐怖，因此许多的弟兄姊妹很好奇德华弟兄现在的处境光景如何，我们请他来讲见证的续篇。
弟兄姊妹平安，我讲完那天的见证呢，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后来你太太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今天还是要讲，因为呢，我这个人比较守约，在我没有讲见证之前呢，赵牧师就跟我讲了，你不要讲太久啊。我说呢，你给我几分钟，我就会讲几分钟。所以后来呢，我很准时，时间一到我就下去了。但是呢，好像还是不够，因为弟兄姐妹都问我，后来我太太怎么样了？现在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这个就是我太太。首先，我劝姐妹们，真的你不要用那个拖鞋打你的先生。我也劝那个弟兄们，你真的要爱你的太太，你也不要虐待她，就是苦待她。这个我太太啊，经过那次之后啊，神已经管教她。怎么样管教呢？你们就说详细你要去看《生命记》刊第26期。那我这里呢也简单讲一讲，就是要发生一次大车祸。我太太呢坐在前面，然后呢我太太坐在后面，坐在那个驾驶座的后面，然后从前面的车窗飞出去，住院56天。住在那个 ICU 23天，然后我感谢主，他就在那一天的他真正的重生得救，在那个就是上帝管教他，所以他现在呢好了很多了，感谢主了，就是没事了啊，在教会，他现在也在教会服事。然后呢，我还要说的话，我太太也很有趣，当他有的时候生气大骂我的时候，一直骂着我的时候呢，他后来也会说一句话，他说好像教会要选你，推选你做长老，他说如果你我这一关你过不去的话，你不要想当长老，也不要想当牧师。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真的感谢主啊。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遇到一些难处，我只能说这是上帝要让我们学习的属灵功课。后来呢，很多时候我看到有的时候他骂我，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呢骂完以后呢，他骂的时候啊，我在看书，他一直骂骂骂骂骂完之后问我一句话，我骂你这么久到底有没有听到啊？然后感谢主，这个时候呢，神给我一句话，就是今天早上赵牧师那个歌也有唱的，还有边伯伯也有讲的，黄志军牧师也有说的，就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不是知识，乃是要我们的信徒的弟兄姊妹生命要把它活出来。然后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回答我太太吗？她一直骂我，对不对？然后说我骂了这么久你有没有听到，然后我就回答她，感谢主，这是神给我的聪明智慧。我就跟她说，你骂我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死了你会听到吗？然后我说我现在活了，上帝要我还是要爱你。所以说呢，他现在什么办法都用了，没办法，因为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用我们呢，我相信中国人都看过很多武侠小说，我已经就是说刀枪不入了，他怎么都没办法了。所以现在呢，他遇到我呢，你看这一家我觉得叫的最好，因为他笑得也很灿烂。所以感谢主，100个人他都死了，就是因为他从车的前面飞出去嘛，然后你看现在上帝还救他，他现在恢复了大概95%，连那个犹太人的医生都说这是 miracle， 就是神救他。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天圣经这一本太宝贵了，很多牧师讲过， 圣经是什么是什么，我今天在这里只跟大家简短的分享，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位弟兄问我，昨天听完渐渐问我，他说林弟兄，你有没有读过心理学啊？我说没有，我一天都没有读过。如果读心理学你读到毕业啊，如果不认识圣经，不认识上帝，那还是很空洞。我只要用上这一句话，你看我就活得像上帝当初造我的那个样子。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本书圣经是什么？是宝贵，而且不但是宝贵，是上帝给我们说明书。我就把它当成是上帝给我的情书，还有我自己把它当成上帝给我的锦囊妙计。也就是说，我对这本圣经里面是言听计从，计从啊，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愿荣耀归给我们至高的上帝。